弟兄姐妹平安，早。去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虽然牧师常常都不在，我们教会的方向也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士气也都很平稳。一直到九月、十月份的时候，整个情势忽然间就转过来了，神就把牧师完全带回到西雅图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连我们自己对神这种做法也都很讶异，不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心意，在我们教会上有什么带领。所以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为了教会要换场地，为了弟兄姐妹家里面有些事情，甚至包括我跟牧师之间，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说实在，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实在不晓得这个路要怎么走下去。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禁食祷告的念头就一直在我的里面。在过去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有禁食祷告的习惯。我那时候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只吃一顿饭，就很固定，就是一个礼拜一次。但后来为了要吃高血压的药，就自己找一个借口就停掉了。但是这一次除了这些教会中的难处，也觉得不知道教会前面的方向，觉得很茫茫然，不知道怎么走。所以更为了要迎接我们教会的复兴，在三个礼拜以前我就决定再开始，除了我主日之外，我每一天就开始禁食，只吃一顿饭。到今天，到昨天为止已经三个礼拜的时间，感谢赞美主。在这三个礼拜里头，我真是从神那里得到许多的带领和安慰，我也很愿意用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我今天早上很早就特别的把每一个人的位置上面摆了圣经，里面放了我们教会的 Bulletin， 在约珥书第二章，刚才德磊给我们宣召所念的经文，约珥书第二章，在教会的圣经的892页，我不晓得在你的圣经是第几页。约珥书第二章12节到19节，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跟着我一起来再把它走过一次。在约珥书二章12到19节里面，耶和华他宣告说，虽然如此，虽然环境如此，但不论如何，你们都应当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主耶和华说，你们不必撕裂衣服，但是你们可以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撕裂你们的心肠，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有时候他转意后悔之后，他就会留下余福。所以就是我们献给耶和华你们所献的素祭和奠祭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在教会中吹角。那天查英我西安代表什么，西安的意思很多，其中之一是代表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中吹角，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什么叫严肃会？在严肃会中我们认罪悔改，在严肃会中我们敬拜神，我们用一个庄严的心在严肃会中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像我们 常常的小家教导、小组聚会，也是一个不同的聚会。我们要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哭泣。神说，祷告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让列国的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耶和华要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你五谷、新酒和油，使你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邦的羞辱。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圣灵宝会师，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主你的日子。主啊，我们真是老的、小的、吃奶的，我们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撕裂我们的心肠，我们开我们的口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求你来垂听，求你来怜悯。我们知道主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主耶稣，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再到施恩宝座前来，为了求恩典求怜悯，向主你来祈祷。主耶稣，真是说，你说若我们回转向你，你必回转向我们。你说有寻找的必要寻见，敲门的必要开门。哦，主啊，主啊，你说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爱我们，你要爱我们到底，你要我们彼此相爱，你要我们合而为一。哦，主啊，我们就是抓住你的教导，抓住你的应许，再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能让我们有能听的耳朵，有谦卑的心。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有两个最大的节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是哪两个最大的节日？复活节，还有呢？圣诞节。没错，圣诞节是在庆祝耶稣基督的生，复活节是在纪念我们主耶稣的复活，纪念他的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死。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再来四月初就是复活节。事实上，在很早期的教会里面，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我们仍然承袭着一些天主教很好的仪式和庆典，比方说大斋节，英文叫做 Lent， 是信徒预备迎接复活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说哈。今年的大斋节是在2月17号，是从2月17号开始。一般的教会会在这段时间里面来鼓励弟兄姐妹进食、祷告，或有一些不同的聚会。前年我们做过一次，今年教会有不同的意向和目标。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为了迎接复兴，我们希望有一些愿意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的来参与，再来经历神的大能。所以我想借着今天主日敬拜的时间，来和大家教导一些有关禁食祷告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以及大斋节和复活节的相关和来由。在我第一次听到大斋节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我觉得好像是一些，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徒，我们对这些的仪式都觉得 好像还是天主教流传下来的一些仪式方面的。但是我在神学院的老师弗里德教授，他是信义会的牧师，他就告诉我们一些信义中的教导。他说人喜欢仪式，透过礼仪能够将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来敬拜神，来经历他的同在，来安静地聆听他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重新立志，重新奉献。所以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讲，我在敬拜的时候我的心特别的感动，一听到诗歌我就要流眼泪。这也是一个部分的好，我们当大家在一起的敬拜的仪式。但是大斋节的意义呢，是要叫我们从一个很繁乱的城市的享乐中进到一个很安静忧伤忏悔的心灵里面，来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聆听到上帝的旨意和教导，并且预备你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复活。大斋节 Lent 它原来有春天的意思，它是在复活节的前六个礼拜。我们看这边，其实复活节是礼拜天，是二号。好，这边下面没有，但是是有下面有还有吗？那复活节的前六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你看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在四号，所以从四号往前算六个礼拜，但是每一个礼拜只有六天，然后六天星期天，因为星期天不算，所以每一个礼拜只有六天。然后到了那，再请你往前推到二月份，到这边，你看到了21号，1,2,3,4 17天 ,18,19,20 这样一共加起来是40天。这40天的意义是为了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在旷野中禁食的祷告40天。他那在那40天里面，他战胜并且他接受撒旦的试探。你看大斋节一定是礼拜三，一定从礼拜三开始。整个大斋节的开始的礼拜三开始呢，它是以涂灰礼来开始这个庆典。涂灰礼的英文叫做 Ash Wednesday。大斋节就是从这个 Ash Wednesday 开始，然后最后到了你可以看得到4月2号是 Good Friday， 是主耶稣的受难日，是一个结束。所以在涂灰礼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会用棕树枝焚烧后的灰和圣油来为受礼的人涂抹，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都会得到圣灵的医治。那当牧师在涂抹你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说你本是尘土，归于尘土，当认罪悔改，努力归回。这个努力归回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多读经，多祷告，多亲近神。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最早在聚会的时候用那个 Sharper Hill，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每个礼拜三晚上他们都有特别聚会，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去参加过，而且大家都还蛮喜欢那个他们聚会的一些形式跟他们的气氛。所以很多教会呢就把大斋节这个大斋期这段时间放在教会的 calendar 里面，为的是要鼓励我们的信徒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多进食祷告，来学习效法主耶稣，他借着神的话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试探，而且保守在灵里面的警醒，不至于落入魔鬼撒旦的圈套之中。教会在这段时间会鼓励弟兄姊妹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常常的谢恩，而且还是要积极的更新，彼此的和好，来迎接主耶稣的复活。一般的教会在这40天里面，不是说每一天都禁食，但是是按着个人的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人的习惯，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守斋祈祷。在西方教会，在这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的传统呢，他们礼拜天是不守斋的。所谓的守斋，就是在每一天日落之后吃一餐，叫做守斋。它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借着这个禁食的时间，能够自省、律己、听从主的教导，与神与人和好，借着专心的祈祷来抵抗魔鬼撒旦的诱惑，能够将老我致死，那活在基督里。在这段时间里面，整个人能够彻底的重新归向神，用灵修来预备迎接主的复活的喜乐。如果我们很看重这段时间，我们认真的去做，那这一段时间就非常的重要而且有意义。不然的话，复活节就像世俗人在庆祝的，在树上挂一大堆彩蛋，然后到复活节那天来做一个 Easter egg hunt， 那就真的是失去了意义，那只是一个庆祝的活动而已。基督的受难日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自我反省的日子，基督的复活是要为我们带来祝福与盼望。我记得上次我们教会办禁食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次我们的教导不够，所以果效也不是很好，所以这次我就非常的认真的去学习，就发现真实的禁食所带出来的改变，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一定要你自己去经历的。我们第一个来谈的是禁食祷告的意义。你为了要集中精神在祷告与神的关系上面，所以你自愿放弃食物。但是禁食和祷告，你有时候不是说你一定要禁食你才能祷告，你不禁食你也能够祷告，你禁食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时间祷告，因为你要上班嘛，所以你也不见得一直在祷告里面。但是若是你愿意把禁食跟祷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的话，那你就能够让神得荣耀，而且你能够为你所祈祷告的事情带出很大的果效来。你专门空出时间来禁食祷告，不是要叫你去操纵神做你想要做的事，而是要勉励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上面，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我们可以到主面前来支取，知道神是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信徒们要花时间禁食祷告，但是祷告和禁食实在是我们要经历神的管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操练，因为它可以使你在心灵上少走弯路，少绕远路，而且它可以带出超乎预期的能力。你不要在乎你的环境是何等的艰难，禁食祷告能够把你神能够带你看到为什么他把这样的难处加给你，他可能是借着这些难处要来提升你，借着这些难处要来鼓励你，你就不要放过这个好的机会。在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心脑筋想着说今天没吃饭肚子会饿，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把这种禁食从我们的目光从这个世俗的事情上面挪开，我们集中精神在我们神的身上，这是我们禁食祷告的目的意义。禁食祷告也要有时间限制，不可以说时间过长不吃饭，因为这样子会 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危害的情形。禁食祷告也不是在惩罚我们的身体，禁食祷告更不是在减肥。我们要不是要借着禁食祷告来为我们自己，乃是要借着禁食祷告来增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要很小心的，叫做法利赛式的禁食。法利赛人他每个礼拜要祷告两次。当我学习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警醒，我就想，那我以前每个礼拜在那边祷禁食，是不是也是法利赛式的祷告禁食？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禁食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当你禁食的时候，你要能够在禁食中，你要认识自己的卑微，你要在禁食中，你不要是为了宗教的理由，你要是因为你爱主，是一个爱对主的爱，一个催逼。你在禁食的时候，你能够有正确的观念来认识你自己，有正确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上帝。而借着禁食，你能够有重新对神有一个火热的爱吗？有的人认为禁食是牧者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人在遇到特别的难题的时候，才需要去禁食。但是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那个污鬼你非要禁食，不然你赶他们赶不出来。你说我们哪来那么多污鬼啊？No, 他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生命中的有一些难题，如果你不平常就来操练禁食，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复活节到了，我们开始来禁食，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学习。如果你经过这一次的事情之后，你觉得说好像在我生命中是有不一样哦，我是经历到神哦，你以后慢慢的你要在这方面有不同时间不同方法的操练，其实那才是主耶稣要的。你偶尔做一下，临时做一下，这个不能够给你带来心灵的滋润和属灵的能力。再来，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禁食的目的。我们禁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神国，神的国度，为了属灵的事情。有目的的暂时不吃饭，不吃东西，把肉身的需要先放在一边，为了神国来谦卑自己，专心的寻求仰望神，来体验属天的能力，学习从依靠肉体转向依靠神的能力，来面对属灵的征战。但是你禁食祷告的动机要纯正，你不要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或者是你想用禁食祷告来控制神，让神照着你的意思做你要他做的事。禁食祷告是让帮助我们来和教会的意向和需要来有一个同心的寻求。禁食祷告也可以帮助我们个人来寻求在某一方面的突破。我们花时间来禁食祷告，并不是说在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困难，我们所要的事情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你禁不禁食不重要，神他只承诺他符合他心意的祷告。所以在以利亚时代的时候，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很多人就开始抱怨，对禁食抱怨，认为神没有按着他们所想的来回答他们的祷告。所以以利亚就说，如果你们心中没有正确的态度， 你们表面上禁食是没有用的，禁食乃是要将你所宝贝的东西放到一边，然后去诚心的寻求神，认识神，尊他为大，知道他的旨意，要与他有更深的关系。这是我们禁食祷告的目的。我们在禁食祷告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旧约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因为犯罪违背了神，就遭受了神的惩罚，所以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国破家亡，这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外邦各地去。后来他们为了纪念这种惨痛的教训，盼望弥赛亚来恢复以色列国，他们就规定这个禁食的日期。那我刚刚讲的这些是从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三节第八章十九节那里出来的，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学习的话，这种原因是一种我说它是一种吸取教训，一种纪念悲痛的禁食。那我们人非常的容易忘记事情，现在在伤痛的时候好伤痛，过两天就忘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利用禁食的时间来记，来刻骨铭心的记住说我所做错了什么事情，求神赦免我，求神帮助我。好，这是一个纪念悲痛的禁食。但是如果你不是用心，那你做就变成落入一个宗教的一种虚晃里面去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的门徒来问主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都不禁食？主耶稣说，新郎在这里的时候心腹不必禁食，等到有一天当新郎离开的时候，这些心腹们就会开始禁食，因为他们要在等候盼望我们主的再来。所以其实你这样听，你觉得我们的主耶稣不鼓励我们禁食吗？不是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头，他也把禁食、祷告跟施舍是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来鼓励门徒们应该要常常的学习禁食，因为这种禁食是一种刻苦己心、特别的奉献，以增进敬虔、清心清净主，这是叫做操练敬虔的禁食。在第十八世纪，有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伟人，叫做约翰卫斯理，他是英国巡礼派的创办人，他也鼓励基督徒要禁食。他用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的神的话说，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耶稣的意思是说，鼓励门徒，你们所做的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的是一些外表的，一些在别人面前做的，你们做的是要真正的从心中去做的，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可见主耶稣对禁食的看重。人的本性是很败坏的，连最好的侍奉有时候都可能是从很邪恶的动机来的，所以连禁食祷告也不例外。可能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是一种自我的属灵表现，像这样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假冒为善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跟我们说，叫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来看哈。他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在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 故意叫人家看出来他们是在进食，所以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应得的赏赐。所以你进食的时候要把头发梳好，不叫人家看出来你是在进食，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因为你父在暗中必要报答你。所以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告诉别人，因为你告诉别人你在进食，人家可能会笑你，可能会攻击你，而且就算说你可能你都解释不清楚，就算你解释清楚，人家不信的人还是不信。你知道上次当我们在教会在做进食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人，人家问他说：“吃饭呢？”哦，今天我在进食，不吃饭。啊，进食什么意思啊？哦，就是我不吃饭，我今天不吃饭。哇，你信的是什么教啊？怎么搞这些事情呢？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去告诉别人你在进食，因为他不了解你在干什么，他反而会来取笑你，来攻击你。所以进食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事情，是一个你跟神之间的事情。所以我要特别的提醒弟兄姊妹，在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还有一种进食，就是以前牧师讲过的但以理式的进食。你记得但以理他的三个同伴，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因为王宫里面的荤食，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祭拜过偶像的食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他们就坚持他们不吃祭拜过的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坚持吃素。所以这是我们说吃素也是一种但以理式的进食。那因为这三个人，他们甚至连但以理也是这样子。但以理在巴比伦的那些年日，他每一天他都要面朝耶路撒冷跪拜祷告三次。因着这些他们的心，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但以理书都读得很熟嘛，被丢到火窑里面去，那些在丢他们都被烧死了。但是他们三个人在火窑里面走的时候，看到的是四个人，神的使者跟他们在火窑中。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头去的时候，神就能够让那个狮子把那个狮子的口关起来，不去吃但以理。所以你看，就说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平常就有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祷告的心，神就把信心和勇敢来赐给他，能力都来赐给他们。还有我们进食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 进食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从神支取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进食祷告的教导，那有一个大家都很熟的以斯帖记，记得吗？以斯帖在宫中跟着因为莫迪改告诉他我们整个犹大族都要亡国了，所以以斯帖就请宫女跟所有他莫迪改这些犹大人一起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然后后来而且他一心的很勇敢的坚定的到了这个亚哈水鲁王的面前去请命，因着他们在神的面前的摆上，后来他们神很巧妙的带领他们脱离了一切的困难和困境，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的。所以耶稣也常常的教导门徒要祷告，特别是要提到他特别提到进食祷告。刚才我讲过了，就说门徒赶不出那鬼，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就不能出来。真的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坏习惯，我们的很多的败坏，我们很多的无可奈何，都是赶不出的鬼呀。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进食祷告，这是一个信心能力的来源。而且 以佛圣经以佛所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在跟那个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在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若是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来跟魔鬼撒旦来征战，这是非常困难的。在灵界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有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真实的是，它会影响我们，这些事情都是阻挡影响我们基督徒过得胜属天生活的。若是你不靠神，就没有人能够胜过。你常常祷告亲近神，会使我们警醒有力量。你知道撒旦魔鬼最厉害的就是使我们失去警惕，使我们不冷不热，不与神不亲不近，还以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我是神的儿女，所以神都常常与我同在，不论我走到哪里神都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这个观念要改啊，是神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不是你走到哪里他跟你到哪里。我们要把这个次序转过来，好不好？所以我们求神常常的来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要跟随的。哈利路亚，赞美主。那禁食祷告也是有方法的，有一个叫做白利德的博士，他就为我们这个禁食祷告的方法立下了七个目标步骤。他说你要开始禁食祷告的第一个步骤，你就要定下你的目标。你要说，你要想你为什么要禁食，什么事情让你要禁食，你是为了属灵的复兴呢，还是要得到某一方面特别的神的带领指引呢，还是你祈求加倍的恩典来处理一个困局呢？你求圣灵来带领你的方向，这是你第一个在你禁食祷告之前你先要做的。第二个，你要开始立时间，你要做多久，你要是一天一餐呢，还是整天呢，还是你要祷告好几天呢，多久你必须，而且用哪一种方法呢，你是不吃不喝，还是你只也吃也喝，或是说我的禁食祷告就是我不看电视不打电话，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不吃甜的，有的人是这样子的禁食方法。所以你知道禁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第三个步骤呢，他说你要预备好你的心，你求神帮助你，你拿出一张纸来，你好好的想一想，求圣灵光照你，你里面有什么罪，你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你有什么不洁净的，你要把它写下来。好，你要求神来宝血遮盖你，你带了一个有罪的身体，你在那边做那些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嘛。所以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而且你要有一颗满有一颗盼望和依靠的心，你不要低估属灵的攻击。好，这种灵界中的攻击，因为魔鬼撒旦他会利用你禁食的时候来攻击你，所以你要准备好。那第四个就是你在身体方面你要照着你自己的身体来决定。你知道你今天在生病，你有胃病，你就不要去禁食，因为你找你自己的麻烦。我绝对不是要叫一个有病的人去做禁食，等一下你到医院去了我就麻烦了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你知道像我的话，我是一天吃一顿，但是我吃那一顿的时候呢，我会多吃一点。有的人说你不要多吃，你要刻苦己心，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我们要多吃，在那一顿吃的时候你吃饱一点，让你自己有力量，你才能够有健康的身心，才是进食的条件。你身体都不好你怎么进食？有一个姐妹她很可爱，她告诉我说我血糖低，我进食我会发抖，我就吃一颗糖好不好？当然可以啊，真的是感谢主哦，要有智慧的进食。第五个就是你在进食的时候你要立下一段时有一个时间表， 你在进食的时候你要寻求神的面，好，你在进食的时候你最好是能够有同伴一起进食，好，彼此 cover， 好，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我们一起来进食祷告。像我们这次我们教会，我们可能要一起开始来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来担待，彼此来 watching over each other。你平常你不能进食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睡觉之前，你就常常为那些在进食的人祷告，因为在进食中可能会受到攻击的哈。那第六个就是说，等到你进食结束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一暴饮暴食，大吃大喝，那这样子会对你的肠胃不好，哈，所以这是也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他最后一个，他鼓励我们的说，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我们要期待结果，我们要诚心的谦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要求主的让我们大大的经历他的同在，来将身，然后慢慢的来得着更深的属灵的体验。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你在进食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肚子很饿，好，但是如果你很想吃的话，觉得这个进食祷告让你很不能够专心，有这种情形的哈，那你就先求神的恩典来帮助你度过这段时间，让你真是也还是能够专心的祷告进食，还有力量再继续做平常你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祷告之后你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你还是觉得整个人慌，你还是觉得肚子很饿，那你最好停止，不要勉强，好，不要勉强。因为而且对于初信的人，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感动的人，你也不必去做。这真是在主里面心中有这种特别对主的一个负担，对复兴有负担，对前面的道路有特别的负担的人，那你才要去做。而且这种操练其实是慢慢的从许多的经验里面累积下来的。你不要说，哎呀，我上次没有坚持，说我以后都不做了，因为我上次失败了，所以我以后都不再进食了。你不要这样讲，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然后你也不要一昧的坚持，因为你这样一昧的坚持反而会适得其反。事实上我是一个蛮好吃的人哈，但是我每次要进食祷告的时候，我都先做好准备。我可以告诉你哦，我在进食的时候我肚子都不会饿哦。因为我读过一篇报道啊，他说什么，他你饿你就去吃啊，他你饿表示你的心还没有迫切到那个地步，所以你才会饿，那你就不要进了。那我不同意他这样讲，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心，我们都在慢慢的学习操练，所以我鼓励大家，就说你如果说对，我不是说你现在就要来进食，以后如果有你在生命中你有碰到你觉得要进食的时间的时候，这些都是你可以参考的，好。所以而且你要记住哦，我们不是苦行僧哦，好，我们是一群喜乐的基督徒，我们要走成圣蒙主喜悦的路，好，我们进食不是在说，哎呀，我是一个苦行僧哦，劳苦起伏之类的，我们不是，好，我们只是说我们要帮助我们自己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最大的盼望。我们的主的复活是可以给我们从死里复活无中生有的盼望。所以今年我们的意向是要迎接复兴，所以我觉得神也要我们有点耕耘才能够有收获。圣经跟我们讲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所以下礼拜天是我们中国年，过完年之后马上跟着17号礼拜三就是大灾节。我鼓励你照着心中的感动，你去摸索，去寻祷告寻求，不一定是进食，但是你可以有计划的安排，计划去读一本书，计划每天早上早点起来，计划不要看电视，不讲电话，把你最爱的先放在一边，把你最爱的献在祭坛上。 因为你愿意这样子，你就能够蒙神喜悦。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三个礼拜禁食的时间里面，我真实的经历到各样属天的祝福，不但是我在读经上更有亮光，我在祷告上也更有力量，在爱神爱人上也更有智慧，在体贴神的心意上我也能够更上一层楼。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愿意在祷告中来寻求他的旨意，但愿我们手中所做的都能够带出神荣耀的作为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当我们实在的来走你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你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让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日子，耶和华你能坐着为王。主耶稣，我们就不灰心，我们就知道只要依靠着你，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走。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不放弃我们。我们就求主你也不要让我们彼此来放弃，让我们真是愿意尊主为大。主啊，真是知道当我们更多的体贴主你的心意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会能够有那怜悯的心肠来彼此怜悯。主耶稣，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孩子要将自己刚才在你面前所宣讲的福音来献在祭坛前。主啊，若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耳朵能够听见，心能够接受，就能够看到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知道我们是你宝血重价买来的。所以说带领我们在这复活节之前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复兴，来迎接你的复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